首先我们来关注今晚海峡论坛上半场节目，蔡英文反击一国两制台湾方案，强调以民主价值守护台湾，能否抵御中共的统一进程。今晚和我一块儿主持讨论的是台湾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叶博弈。博弈你好。
徐波你好，以及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晚安，我是中广新闻网的叶博弈，和徐波联合主持今晚的节目。首先就由我来介绍今晚在台北为大家请到的嘉宾。那么今晚呢，我们请到的是两岸问题分析专家吴汉吴教授到节目当中。吴教授您好。
两位主持人好，范教授好，各位观众听众朋友大家好。
感谢吴汉教授再次来到我们海峡论坛节目当中。继续请徐波我们介绍另外一位嘉宾徐波。
好的，我们感谢博弈，我们也感谢吴汉吴教授。今晚呢，我们也非常高兴为您邀请到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大陆研究中心主任范世平教授参加我们今天晚上的节目。范教授欢迎您。台湾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可以啊拨打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加入我们的讨论，号码是00-8011-48940。我们也欢迎大家呢在脸书或 YouTube 上的直播聊天室留言提问，或者发表您的个人观点，网址是 facebook.com/voachina 以及 youtube.com/voachina。台湾总统蔡英文最近召开国安会议，针对习近平的一国两制台湾方案提出七项指导纲领，反制和平统一，希望以此打造坚实团结的台湾以及永久和平的两岸。除国防、经济和外交措施之外，习近平强调民主为两岸互动的基础，唯有两岸都实行民主体制，才能对等沟通，和平共处，化解分歧，柳暗花明。那么打民主牌能否抵御中共的统一进程，制度对抗会凝聚起台湾两岸关系的共识吗？我们邀请专家与听众观众及网友朋友们一同来探讨这些问题。这个台湾总统啊，这个蔡英文，我们看到啊，这个他提出了这个一国两制啊反制这个纲领之后呢，我们看到台湾外长这个吴钊燮呢，他也回应蔡英文的宣誓，指责说中共独裁政权打压台湾的国际空间，宣称台湾将保卫民主的现状。那么我来请教吴汉吴教授啊，许多观察人士都指出说台湾当局呢希望突出两种制度的对抗来争取国际支持啊，国际上的支持来凝聚国内的共识。那吴教授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呢？
问题，但是要凝聚国内共识来讲，这个问题大概比较大一点。那么因为基本上在这个蓝绿斗争它起来由来已久了，那么尤其在特别在两岸关系上面的这个分歧也是很大的。第一个就是在国家认同上面的分歧，那到底是不是中华民国？第二个就是两岸关系的定位，它也是很大的分歧。那两岸关系到底是属于国内问题，还是特殊问题，还是国际问题？这个也大家都没有一个共识。第三个就是要不要推动两岸关系？有的人认为根本不需要推动两岸关系，有的人认为两岸关系很重要，对台湾的生存发展呢、是不可或缺，所以一定要推动两岸关系。最后一个就是怎么样来推动两岸关系？有的人是认为说，那我们直接跟对岸打交道，那有的人说这样太危险，我们应该透过国际组织来跟大陆打交道。那所以这个就变成了我们在两岸问题上面一个这个大家争论不休的。那更何况呢，在这个过去呢，在这个我们台湾内部啊，在这个矛盾冲突上面，常常把这个内部矛盾变成了敌我矛盾，所以只要是主政者都会把不同意见的人或者就是不同的势力把它打成了敌我矛盾，那最后呢这个就变成了不可就是没办法去解这个结。所以今天是蓝营执政，绿营就扯后腿，这绿营执政，那蓝营就扯后腿。所以这件事情我觉得在国内要形成共识的机会不是很大。
好的，那我来请教这个范世平范教授啊，台湾总统蔡英文呢，他反制一国两制台湾方案这个七点纲领涉及到方方面面的内容，包括两岸经济啊、政治啊、国防啊、外交等许多方面。 但是许多观察人士都指出，强调民主自由价值是这一次蔡英文纲领的一个特色。那么范教授，您怎么看蔡英文七点纲领的这样一个重心呢？
当然我们知道，就是台湾民众对于习近平今年一月二号所提出来习五条，其中提到的就是一国两制台湾方案。那因为从台湾的大部分民调大概都是反对的，一国两制在台湾没有什么市场。那要怎么样对这个一国两制做反制？当然民主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武器，因为我们知道香港的一国两制其实现在大家认为已经变成一国一制了，那香港民众对一国两制也是非常不满，所以我们要怎么样去对抗它？特别是中共所谈到的未来要进行所谓的民主协商，它的民主协商也是一种像政协的这种模式哈，那也不是真的像一般台湾的这种民主或西方的这种民主的制度。所以我想要怎么样去对抗这个一国两制这样的，甚至走向一国一制，甚至就是走向目前香港已经失去了很多的法治或者是新闻自由。那我想用民主的方式应该是一个蔡英文目前他可以想到的一个对抗方法。特别是最近我们看到美国，包含美国的副总统彭斯，他在去年也公开的在一个场合哈，称赞台湾是这个华人世界的一个民主的灯塔。那我们看到就是像上个礼拜，美国的国务院也跟台湾的民主基金会在台北举行了一个印太自由宗教自由会议那在这个会议当中，美国也派出他的这个宗教自由大使也是公开的强调台湾在宗教自由的一个表现，那当然也对中共在宗教自由上的一个迫害的去批评。所以我觉得从美国这最近以来对台湾民主、台湾自由等等的这些的肯定，加上中共反而想要把台湾套入一国两制当中，这就无形的就让蔡英文会拿他的这个民主来作为这个一个基本的一个对抗的一个武器。对，
好的，那么范教授认为呢，民主是蔡英文手里的一张好牌。那么我继续请教范教授啊，那么就有亲中媒体呢指出说，民主价值呢是现阶段台湾对大陆唯一的一个挡箭牌，也是民进党呢跟台湾人民唯一的台湾共识。言外之意就是，除了民主牌，台湾很难拿出别的这个行之有效的手段来抗衡大陆。那么范教授，您认同这种说法吗？
我觉得当然民主是一个价值，但是台湾其实上我们可以看到它还有其他的一些优势，包含台湾的高科技你看中国大陆的手机基本上如果说像这个华为或者这些手机，它的镜头还有很多关键的零组件实际上都是台湾制造的。所以我们看到蔡英文上台之后，两岸的经贸不但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为什么？因为特别是中美贸易大战之后，很多的美国的高科技产品它是不可以卖给中国大陆的。这边台湾今天说实在，很多人说台湾跟中国大陆如果开经济带，台湾一定是趋于这个败方，未必因为我们知道，如果今天台湾真的是这个不把一些关键的零组件卖给大陆的话，我想可能华为的手机也要停产的。所以我觉得两岸的经贸问题其实是一个互相依存的倒不是。那当然，我觉得就是台湾这个也是可以说是台湾一个优势的地方。那再来就是台湾的国防，虽然我们不能跟中共相抗衡，但是台湾基本上在全世界的这个武力的排行来讲，大概十名左右那当然我们知道中共他对台动武，他还必须要考虑到台湾现有的一个国防实力当然还有就是美日跟台湾之间的合作。所以我觉得倒不是只有一个就是民主作为武器，那在实际上来讲还有其他的方面特别是我觉得台湾它所代表的一个价值，除了是一个所什么多信仰程度之外，它还是有一些实力的。
那么也现在也有媒体就认为呢，说昔日啊蔡英文的维持现状，大陆多少还能够回应，但是如果你说两岸的关键词现在就是和平，两岸呢也能稍微有一点交集，但是现在如果说两岸关键词就是民主的话，那么中共与民进党政府就真的没有什么好谈的了。那我来请教这个台北的吴教授啊，两岸当局现在真的就没有任何交集，没有任何可以交流的话题了吗？除了民主之外。
如果谈民主这两个字啊，在这个中国大陆一般是把这个民主当作西方民主来看，所以对他来说是很刺激的。那么在中国来讲，他的民主呢，就是指他自己内部的人民民主。那人民民主谈什么呢？谈他所谓的基层民主，谈他党内民主， 还有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等等这些东西，那当然还是在一个党国体制底下，这个对台湾来说是没有办法去接受的。那所以这个当然在从民主这个概念来讲，两岸之间的差异性是非常大的。那当然大陆也不可能接受台湾的民主，那么台湾更不能接受大陆所谓的人民民主。那么但是呢，如果说两岸之间到底除了这个东西之外，能不能再往前这个进一步的来交流，我觉得是看有没有迫切性或必要性。如果有迫切性必要性，他就可以去找到一个方法。比方说像李登辉开始执政的时候，那为了要推动两岸关系，那么这之前蒋经国讲的是三不，就是不接触、不妥协、不谈判，那李登辉都可以派出密使去把这个两岸关系互动的架构把它架好了，然后只是因为后来大概彼此之间的分歧太大，所以没办法走下去。那当然过去在这个一接触的时候，那中国大陆一再的强调就是一个中国原则，那台湾这边呢就是因应一个中国原则，那么处理了好多个名词，比方说从这个一中各表到特殊两国关系两国论，然后再到一边一国，那最后再能够让两岸走起来比较平顺的是一个叫九二共识这么一个。那么九二共识这个词在马政府时代呢就推动了8年，那么也达到一些效果，那只是这个九二共识在蔡政府来看它是国共共识，所以不买单。既然不买单，那当然就要建立另外就要是不是有其他的可以来大家来讨论的一个基础。可是我们看大概2年多来一直到现在，我们没有看到一个新的可以谈判的一个基础、对话的基础出现，那这个就是两岸僵局之所在。那所以在是最后我们要看的就是到底推动两岸关系对谁比较需要，那需要的一方一定会去找一个方法，那么不需要的一方那当然就可以把它搁置下来了。
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把时间交给在台北的主持人叶博弈，请他来继续请教两位嘉宾。
好的，谢谢徐波。那么首先想请教在线上的范世平教授，就是蔡总统先前在接受这个国外媒体访问的时候，他曾经说过，就是说如果两岸万一发生武力冲突的时候，希望台湾能够挺过第一级，然后呢这个国际上的各个有我的国家或者是社会呢能够团结起来继续来帮助我们台湾来抵抗这个中共的威胁啊。那么您觉得，所以蔡总统也是希望说在如果说中共真的威吓用武力来对抗台湾的时候呢，台湾能够用民主来对抗中国大陆，同时也集结世界上所有的这个民主的国家，您觉得蔡总统这样一个号召对外足以这个抵抗侵略，对内足以凝聚人民共识吗？范世平教授。
我想在目前来讲，根据台湾关系法，美国台湾关系法它是有提到，就是当这个提供台湾必要的防卫性武器，还有防卫台湾的安全，但是到底有没有包含参与战争，我觉得这个一直是没有发生，都是很模糊的。例如说像美日的安保，日本的这个防卫指针也有提到周边有事，那周边有事算不算台湾在里面？从日本的政府说啊，是说把台湾有放进去，但是如果真的两岸发生军事冲突，日本会不会介入？我想目前日本也没有明确的表态，所以就变成说从中共来讲就会说，哎呀，这个美日绝对是袖手旁观的，台湾不要寄希望于美日的。但是我觉得这个事情除非它真的发生，还有当然就是要看，就是说还是台湾主动挑衅，还是中共主动的这个攻击。因为如果是台湾主动挑衅，我相信美国当然是可能就不会介入的哈。但如果是台湾在一个没有改变现状的情况之下，那中共贸然的想要破坏这个现状，那我觉得当然美国介入的可能性是比较大啊。因为现在美国所强调的就是说两岸都不要去破坏现状。那刚刚讲到说蔡英文上来之后不承认九二共识，是不是属于美国所定义的破坏现状？目前看起来似乎不是啊。美国并不认为蔡英文不承认九二共识是破坏现状，那反而是中共最近的军机绕台被美国视为是破坏现状。所以我们看到美国也做出了一些相对应，比如说美国的航母经过台湾海峡等等。所以我觉得这个还是要看最主要还是要看国际间怎么来定义中共。例如说中共在南海的这个扩岛礁， 那据说被很多国家认为是破坏现状，所以才有所谓的后来才美国才提菲律宾才提出了这个仲裁案。所以我必须要讲，就是说台这个事情是非常复杂，不是这么简单啊。那如果台湾在，特别是我们看到就是说在台湾如果是就在一个没有挑衅而中共贸然对台动武，那我们也要看，就是说他还是有相当的一个准备期哈，因为我们知道他如果贸然的用飞弹来进行第一波攻击，我个人认为除了台湾会有相对的防治能力之外，那这个也是完全不符合国际法上的宣战啊，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二次大战的这个日本偷袭珍珠港，从此就背下了一个骂名，甚至是一个不光彩的一个名声。所以中国大陆如果他还认为台湾是他的同胞的话，他即便要对台动武啊，他也必须要像八二三炮战的时候一样，要做宣布，然后让大家先做好防卫或者怎么样，否则用这种忽然奇袭式的，那根本就是已经把不是一个非常违反国际法，也失去中国大陆一个所谓的一个大国啊的一个地位。但是如果他做了宣布，那开始说啊我要准备了啊，甚至他开始这个去进行这个部队的移防的话，那台湾如果发现的话，那美国当然是有可能介入了，航空母舰可能就开到台湾海峡了。那这个时候中共到底是打还是不打？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用奇袭的方式，我觉得不太可能，而且这个两岸之间从此哈会造成很多意外的伤亡。如果你奇袭，如果你伤到的是美国人，伤到了日本人，那是这个国际的大事件。所以我觉得奇袭方式不太可能。那但是如果你又宣战的话，是不是又让台湾有准备的空间，甚至让美日介入？所以我觉得短期来讲，蔡英文说的这些话，当然主要还是希望啊国际间能够站在台湾这样的一个台湾这一边，那希望也劝告中共啊。不要贸然的，因为我们知道中共现在国内的问题也比较多，中美的贸易大战，他会不会为了要转移他国内的一些问题而贸然铤而走险？那这个当然是有可能的。所以我觉得蔡英文做这样的一个宣示呢，当然也是希望呢中共那边能够呢不要千万不要误判情势啊。那我觉得从目前最近以来台美关系在各方面，包含像去年的台湾旅行法，还有就是说最近很多这个美国的五位国会议员也联名要求这个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邀请蔡英文去华府访问等等。我个人认为目前台美在军事在情报各方面的这个互动是非常紧密的，所以我觉得就是说这点我倒是相对有信心。
嗯，
好的，谢谢范世平教授。那回到台北，我们请教那个吴汉教授，就是之前呢，已经有学者预言，这个明年的总统大选是所谓的发财牌对上国安牌，他是用这个目前在台湾掀起的这个韩国瑜的韩流来做这个比喻。不过我们看到在昨天的立委补选当中呢，这个韩流似乎有一点触礁的感觉，因为在深绿的两个选区，一个是三重，一个是台南的北区，这两席的这个立委呢，还是由民进党的这个传统的票仓，也是由民进党的这个委员获胜。但是我想请教您的就是，从2004年陈水扁总统他要竞选连任的时候，那个时候国民党嘲笑他说这个肚子扁扁也要选阿扁，到现在已经16年，2020年了，但是台湾仍然在国安跟发财这两边来纠结啊。您觉得这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状况？有些人就觉得我饿死我也不要这个有跟中共有往来的人，但是有人说两岸关系搞好，这个其实你不一定要跟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究竟这个发财跟国安要怎么来区别？
我觉得发财这件事情啊，它会最后影响到国安啊。如果就是比方说一个好的一个驾驶，一个车辆驾驶，它一定是会这个加油、刹车、轮体。那大部分要一个车往前走，那么这个要发动，而刹车是备用的。那如果假如说我们把国安议题放在最重要一个，就是一直踩刹车，那就不要发动，这个车子就没办法动。那么两岸也是这样，那我们每一年跟大陆的这个顺差大概在1000亿左右，所以它必然会影响到台湾的整体的这个生存跟发展。所以国安议题如果把它太突出，将来在这个经济方面它必然有影响。
嗯，好的，谢谢两位来，许波。
好的，我们感谢博弈和台北的范世平、吴汉两位教授。我们的嘉宾和网友们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我们稍后呢，在美国之音的脸书和推特上也将抛出来宾的精彩点评。我们的网址是 facebook.com/voachina， twitter.com/voachina。 海峡论坛今晚下半场呢，将为您播出亲民党主席宋楚瑜的专访。40年前，宋楚瑜作为蒋经国总统的秘书，近距离见证了美中台关系的惊涛骇浪。而称三次竞选总统的他呢，也对台湾的民主有着深刻的领略，并对目前的美中台关系提出了他自己的见解。好，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